Shabbat Shalom。今天是什么日子啊？对，神喜悦我团队，永远是最正确、最标准的圣经陀拉答案。今天是安息日。好，我们今天在一起来分享领受神的陀拉信息之前，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哈利路亚，阿巴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是你的日子，今天是安息日。主啊，你在所有的日子里面单单的标志出这个日子是你要赐福的，这是你的圣安息日。今天所有带着这个约的记号来到你面前的，就真的在称颂你是耶和华，你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你的子民。哈利路亚，今天仆人使你们在这里静听你要来跟我们所说的话，因为你开了我们的眼，你开了我们的耳，仆人静听。哈利路亚，你的话语要被尊为大，你的名要被高举，奉耶稣啊活着妥拉的圣名祷告，阿们阿们。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看见自己家门口那边就是购物中心好像被拦上了，我说这什么事情，封锁吗？不是，看到很多人在排队要抢福袋，然后坐车子的时候有不少的人都拎着行李啊，我要出门。其实我每次安息日聚会的时候都想在车子上找几个人问问说，哎，你们去哪里，我很好奇星期六你们都去哪里。但是你知道我们是去敬拜耶和华，去敬拜耶稣啊，我们去安息日。你知道我今天在路上走的时候，我就在想，这就是在用行动在向全世界证明说我是耶和华的子民。我今天早上特别的由衷的感到，我作为耶和华的子民，我特别自豪。阿们。对，所以今天特别热哈，特别兴奋。因为上周跟一个小孩子见面的，他现在才十几岁，八年没见。见的时候小孩子，我也在拼命想他的名字。后来我想起来，因为他的名字我记得是他妈妈给他启示圣经中一个女先知的名字，我很容易想起来。后来见了面的时候，他妈妈大笑，他说他今天也拼命想你的名字。后来他想起来了，奈兹口，奈兹口，奈兹就是那个热的那个名字。所以我今天说我领受这个火热哈，我的名字有一个新的名字，一个火热。但是我们今天来看一看，今天神要来彰显他的名字。所以我们这周安息日是 Vaera， 是出埃及记的六章到第九章，所以我们都很熟悉。我上周就开始有这种感动，我觉得这一周我的这个副标题我就是要叫这个名字，我是耶和华，阿尼亚和瓦，阿尼耶和瓦嘿，阿尼耶和华，阿尼耶稣啊哈马西亚，对吧？阿尼就是我是，那我是谁？我是耶和华，我们是耶和华的子民。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他的陀拉 Shemot 对我们继续讲话。所以第六章的第二节说，神晓谕摩西说，我是耶和华，阿尼耶和华，阿尼耶和华，阿尼耶和华。那么这句话的背景是说，当神差派了摩西要去，摩西和亚伦好，但是他先差派的是摩西要去见法老，已经去没有见法老之前要先去见以色列的众长老，说我们的神要来拯救我们。那么他也去见法老说，你要预备好让我们走。这位神通过他的代言人第一次发出去说，希伯来人的神有话告诉你。法老的回答是说，谁是耶和华？我们现在听到这句话就会想，哇，你还真是胆大包天，连耶和华都不认识。但是今天我们往下去看，我们就会从另一个角度认识，埃及法老他真的不知道谁是耶和华，因为他真的以为自己是神，因为他什么都可以做。直到到了一个地步，他发现他不能做的时候，他才知道原来我不是神，原来有一位神叫耶和华，他是希伯来人的神。埃及法老的全民也要知道，哦，原来我们法老不是神，只不过是人。希伯来人也要知道，哦，原来法老不是神，我们的神是神。所以我们今天都要来认识我们的神到底是谁。 包括我自己，我在想说，其实神，我不认识你。我虽然知道你的名叫耶和华，然后我们对神的名字有很多的描述 ，El Shaddai, El Eyon, El Olam， 对吧？天地万物的主耶和华，永在长存者，亘古长存者，你是永在的永生神。可是我们只是知道他的名号，我们真的要认识我们这位神到底是谁。所以摩西跟我们的反应是一样的，我们当遇到一件难事的时候，神说他出面了，就对着那个人去讲我的命令，讲完了之后事情变得更糟糕，无草做砖，然后树木不改变。我设身处地在摩西那个立场上去讲，我想我跟神说的话是一样的，你一点都没有拯救我们。发现这句话在我的信主的过程当中时不时会冒出来，虽然我知道当下讲这句话是不对的，但是我想说我碰到了这件事情，就是说主啊，你一点都没有帮助我，你一点都没有让你应许实现，你一点都没有拯救我们，没有拯救我，没有帮助我，好像事情越来越糟糕。你有没有碰到这种事情？你有神的应许，你有神的话，然后你觉得下一步神就开拓了，马上就会有出现180度的转弯，但是你发现事情更糟糕了，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如果你现在正处在这个阶段，那么本周妥拉是对你在讲话，也是对我在讲话。所以神这个时候继续说话，耶和华对摩西说，从现在开始，从现在开始，你必看见我向法老所行的事，他要因我大能的手使以色列赶快出离埃及地，不是请他出去，是把他赶出去。你赶快走，我让你走，我还给你钱，把我所欠你的工价都还给你，而且加倍的还给你。哈利路亚。所以本周陀拉第六章的第二节说，神晓谕摩西说，我是耶和华，安尼尤黑喂尤尤哈安尼亚后瓦尤黑瓦黑，我从前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为全能的神。所以全能的神并不是说神的一个具体的名字，但是我的名耶和华他们从未知道。 El Shaddai 是来向我们去描述他是怎样的一位神，耶和华这个名字告诉我们，我们也要知道这位耶和华是怎样的一位神。我将名字告诉你，但是并不代表你真的认识我，我需要花时间让你认识我，我需要通过我的行为让你认识我，通过我手上所做的事情让你认识我。同样，这位神要让他的所有人，全天下人认识他，通过他口中的话语，通过他手所行的事情，通过神迹奇事来印证他的话是真实的，他是耶和华。所以他说，我每次去见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跟他们立约的时候，耶和华的开场白都是，我是全能神，我是全能的神，安尼 El Shaddai。 哇，你知道我们或许以前都分享过这个，我是耶和华，他的名通过 El Shaddai 去彰显出来。那么我们真的是要看一看 El Shaddai El Shaddai Shaddai 这个名字的意思。Shaddai 我们似乎并不陌生哈，你知道这个 Shaddai 的头一个字母信有没有？第一个是 El， 是神的名字， Shaddai 这个信就是神的名字，好信。那我们知道吗，至少我们进来摸一下那个，就是有一个信在上面，那么这个就是代表他是全能的神。那么 El Shaddai 这个名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去稍微了解一下，我觉得很有意思。我以前似乎没有特别去专心去认识什么是沙袋，反正他是全能的神，全能的。但你知道怎么个全能呢？这个沙袋的名字，还有这个沙袋的希伯来文有个意思，它其实是有 mountain， 有山，有平原，有田地，还有毁坏的意思。我们的神是带来毁坏的什么？是他建立，他拆毁，他拆毁是有目的的，但是他不像人一样按照自己的己意去拆毁。你知道在诗篇中有一句话叫做，我造暗又造光，我降平安我也降灾祸，这一切所行的都是我，因为我是耶和华。所以很有意思啊，大家记得 在历代志上有一节经文，就是以色列王跟亚兰王在征战的时候，亚兰王他们那边就说我们又败了。你知道为什么败吗？因为以色列人的神是山神啊，在山上你打不过他。我就怀疑搞不好他们片面的理解了沙袋是有山的意思，所以我们在平原跟以色列人打肯定打不过我，因为他们的神是山神，不是平原的神。然后神派先知对以色列王说，既然亚兰人说我是山神，我明天必要将这些人交到你们的手上，让他们真的知道我是平原的神。不是耶和华说我要让他们知道我是耶和华，他是全能的耶和华。所以很奇妙，沙袋这个名字有这个意思。那么据说犹太人非常有意思，他们就理解这个现代的希伯来文，当然还有一个代沙袋嘛，有没有哈？他的最后的 Dalet E 代这个字有一个意思，是有一个够了的意思，有没有？逾越节晚餐的时候我们唱一首歌，一定要唱长老谈，呆呆呆耶奴，呆呆呆耶奴，呆耶奴呆耶奴。四月一号晚上就进入新年，那今天我们过的是什么？安息日，世界在过新年。 OK， 神借着世界标记今天是2022年1月1号，可以时间继续往前走。但是你知道神标记的日子让我们等候四月一号晚上日落进入亚比月，亚比月14天进入逾越节，我们要唱呆耶奴。呆耶奴什么意思？这一切都足够的。所以我们的神还有一个名字，如果你说描述他名字特性叫做他是够了的神，他是足够的神，他都足够的。什么叫做他是足够的？就说你够了，你到这里就够了，你拥有的这些就够了，你不要再求了。我为这个海设定界限就到这里，你狂傲的浪只能到这里，不能越过我的界限。你知道神就是要打破那个狂傲的海浪，大海要听他的，你的狂傲的浪就到此为止。所以说这段经文是我特别喜欢的，这个就是在很著名的约伯记还有诗篇。刚才我说这句经文是约伯记的38章8至11节，你只可到这里，你就够了，不能再过来，不可越过。然后诗篇的89章8至11节说，神管辖海的狂傲，波浪翻腾，你就使它平静了。你知道吗？神可以兴起风暴，神也可以平静风暴。黑暗只能兴起风暴，他就是想要作乱，但是我们的神无论是兴起风暴还是平静风暴都有他的主权，因为他是耶和华。所以我们的神他是一个够了的神，他要定界限，因为他是无限的，只有他为万物定界限，你只能到这里。他封锁他要封锁的，如果人自以为神，他要封锁他要封锁的。这个季节开始神要派他的代言人宣告你够了，要看看神今天的手如何打破你的封锁，如何封锁你的封锁。今天的信息非常重要，我深感这一周的信息神有很大的一个启示要降下来。因为我觉得当神的话语下来的时候，通过他的妥拉你把它读活了，你真的进入他里面的时候，你把那个灵意宣告出来的时候，我跟你保证这个灵界它是有反应的，他知道神的信息出来，这是一个灵界的征战。我这周就知道这个信息是200%又击中了仇敌的目标。荣耀归给神，因为他是耶和华。所以这周妥拉我们真的是好好的领受，然后你进去你要得到一些启示，你要起来活在神通过妥拉给的启示。所以神为万物定界限，他是够了神， It's enough。 所以我就想，我看到这个他是够了神， It's enough， 我就想我就乐了。你知道过去2年不断的有先知宣告 It's enough， 够了，真的是我真的受够了，你们这些恶人要作恶到什么时候？ It's enough， 他们也来说，我感觉神在跟我讲说 It's enough， 够了够了。哦，原来 El Shaddai die 就是有这个意思。我说那我相信这个是从神来的，然后我们还领受他不是够了而已，它是 more than enough， 它是绰绰有余。所以今天 神在妥拉中不仅是晓谕摩西，他晓谕他所有的以色列百姓说，我要重重的刑罚埃及人，重重的刑罚 more than enough， 我要绰绰有余的刑罚他，我要让你知道你不过是人，够了，你的界限只到此为止。如果你看到今天的恶还在兴风作浪，好像越来越严重，那么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他们会马上就要碰到他们的尽头，因为神是设限的神。所以今天的妥拉一开始告诉我们说，神迹的审判马上就要开始，这个神迹的审判通过 十个他的神迹奇事要打开出埃及的序幕。所以神为什么要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因为可怜以色列人看见你们的苦功，听见你们的哀声，因为我是有怜悯的，所以我拯救你吗？不是，不是如此而已。因为耶和华他是立约的神，全都因为他纪念他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约。今天如果你是约民，如果你是通过耶稣的宝血立约的约民，你今天我今天应该有1000%的确据他纪念他跟我的约。今天在敬拜的时候，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觉到这些神透过人所创作出来的诗歌有他的心意在里面，全地都要看见我神真伟大，我从心里歌颂我神真伟大，我要让世界都知道我的神真伟大。说主啊，我要从心里面真的知道你很伟大。我们认为我们的神很伟大吗？神很伟大，世界的王更厉害一点，他说关就关，他说开就开，他说生，他说杀就杀，他说死就死，谁厉害？所以这是一个时刻，神的百姓从心里面真的知道我神真伟大。在面临一个生死关头，在面临一个非常困难的时候，当你站在这个世界不可一世的君王面前的时候，今天日本的新年1月1日，日本的偶像皇室都会这样，所有的百姓就他在你面前的时候你会怎样？哦，还是我神真伟大，你要悔改认识他，他才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所以今天学完这个妥拉之后，我们不仅认识他是耶和华，我们也认识我是谁。我盼望从今开始，无论你是站在这个世界的君王面前，还是站在这个世界的达官贵人、有钱有势、富裕、冠冕堂皇的人面前，你要真的知道自己是谁，有那个神孩子的样式，不要腿发软。No， 你是神的孩子，你代表神。上周真的是我学了一个功课，有人给我一句话，神不看外表，神看我们的心。这个世界看外表，他从外表判断我是不是应该尊重你，我是不是应该给你两脚，轻视你一下。我想说任何发生的事情没有偶然。上周我就想说我这一班要准备妥拉，那么我就虽然是外面好都放假了，那么都我想说我就安静在家里好好的领受，我不出门，我就要领受。但是神谁说的，神就把我拉出去，他就是让我见朋友，但都是我们主内的仆人使女。但是我见了之后，我就发现我那一天所领受的话语都跟今天妥拉是一样的，所以我们慢慢分享。如果我跟神说，如果你让我讲我就讲，因为我是你的代言人，我不要讲我自己的话，如果这个不是你让我讲的，让我就忘掉。所以每次从台上下来说，哎呀我忘了这句话，后来我想说感谢主，应该是他不让我讲。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序幕打开了，都是因为他的约，我纪念这个约。所以神的约，他在约中有一个应许，他要在约中跟他的百姓相见，对不对？一切都是约，有了约你才有约的关系，要不然我跟你有什么关系？为什么坐在这里？为什么全天下基督徒都说家人？家人，因为我们有一个大家长，所以这个关系界定了。 今天不讲家人，家人的定义太多了，所以今天就讲约中的关系，跟约中的应许，跟约的目的。如果有人拦阻神跟他的百姓在约中相见，如果有人拦阻神的百姓在约中得到他的应许，如果有人拦阻神实现他约中的目的，神必要伸出他大能的膀臂，重重的刑罚。所以小心哦，我们在天地之间在传讲耶和华的话语，这个话语出来在灵界是有能力的。所以说约中的应许是什么？我们先来讲约中的关系。你在约中，耶和华是我的神，我是他的子民。求神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真的知道这个关系的重要性。你首先是神的孩子，所以我今天说今天很重要，我们要通过神谕的这本妥拉，真的要知道他是谁，你才能认识自己。耶和华是我的神，我是他的子民，他要做我的神，我就是他的子民。我自从信主以来，我一直在心里面后怕，后怕的意思就是偷笑天上掉馅饼。我说主啊，你怎么能做我的神？这求之不得啊，没有神能像你啊。他竟然说要做我的神，不是我要说神哪，你做我的神吧，不是，他下来找你。世界上有哪一个人跟哪一个假神可以这样的？都是你去巴不得求他，我求你做我的主子，做我的神，复辟我吧。只有这位神说，你来做我的子民，而且我要让你知道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这个约是用他儿子的血封存的，如果有人想破坏这个约，你知道吗？这个约的保证是他耶和华儿子的血。你知道血的能力非常大的，天地之间没有人可以破坏这个血的封印，这个血是神儿子耶稣的血。约中的应许是什么？主今天说得很清楚，我就是要把你们从埃及带出去。带出去干嘛？在旷野漂流吗？不是的，神把我们从世界的埃及带出去，是要进入他爱子的国度。所以什么事情都是个预表。神说我要把你们从埃及带出去，领你们进入你们列祖所寄居的迦南地。进去，在进去之前要立约，所以在那地要建立神的国度。不是我领你们进去可以像在埃及一样随便的过活，崇拜偶像，不是的。现在同样的道理，耶稣啊将我们这些世间的人一个一个的领来，让我们眼睛开了认识他，从埃及的，从这个世界的黑暗出来，进入他爱子的国度。虽然你看不见，我还是在这里活着，但是在属灵的里面，你从信主那一刻开始，你已经进入到他永恒的光明国度里。不是你真的自由了，对，耶稣啊说我要使你们得真自由，但是他另外的一个话语我们要一起来思想。我们人从来不是自由的，你不是做罪的奴仆，你就是做义的奴仆。做罪的奴仆是被辖制，做义的奴仆在他的妥拉话语里有真自由。所以我们都跟一些人传福音，他们都跟我讲说我什么也不信，我自己做主。我下句话说，你没有自己做主，你在黑暗的权下，你以为你自己可以做主？老子做主，我就是王法，看一看你是谁。我这周的妥拉我太哈利路亚了。所以我们今天该敬拜的时候说全地都要看见我神的伟大，我在想说主啊，是怎么样子全地都能看见你的伟大？你有没有想过全地怎么看见神的伟大？怎么看见？现在看见吗？只有当他行审判的时候，全地都要看见他的伟大。审判谁？审判硬着心抵挡他的。神的审判对他的子民来讲是一个拯救，所以我们不要成为他审判的对象，我们要成为他拯救的对象。所以刚才在敬拜的时候想起他那个一句经文一直在我们里面传讲，我们要躲在他的妥拉内室里面，藏在他的，不是你躲在家里不敢出门。我们说你在内室里躲避哈耶和华的愤怒过去哈，不是在家里不敢出来，外面 流星雨，全是下病毒，不敢出去，外面都是有狼有虎，不是让你藏在内室里这样子，是你要藏在神话语的同在里。神要做大，是你乖乖的。当耶和华在埃及行审判的时候，他的百姓实在是藏在他儿子的话语里面，表面上看是歌山地，神在那里，神在哪里，他的百姓在那里，神的那里就是神百姓避难的一个场所。所以你要找避难所吗？我们以后做一个，其实神喜悦团队有避难所，就是妥拉，妥拉就是我们的避难所。因为道成了肉身，现在你把眼睛打开，或许你看见的异象就是我们真的是在他的帐幕，他的帐幕是用他的话语做成的。你必不怕遭害，所以你所到之处是带来平安保护的，你就是避难所。你要是为这个世界，我们要为这个世界带来避难所，对吧？有的时候我们到一个人家里，哦，我觉得主的同在很大，是这个房子本身很奇妙吗？是因为你跟神的关系，你跟神的同在彰显出来，使这个地方分别为圣了。所以这个有神同在降临的地方，这个房子很难卖出去。所以不要轻易卖房子哈。所有神的话，因为我们的房子都是分别为圣的，神的荣耀在那里。哈利路亚。所以上周有人跟我分享说，神给他当年的房子是有神的话语的，但是时间到了，他想要去卖，他就是卖不出去。后来自己明白了，说可能神不让我卖。你知道神是很奇妙的。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说这个出埃及是因为神纪念他的约哈，他要重重的刑罚埃及人，然后把我们带出去，然后赐给那地为业。所以说逾越节的时候，我们就是要读第六章的这一段经文。这是出埃及到了逾越节那天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的一个神的话语，一个原点开创出来的。所以我们接下来看，所以我们看神晓谕摩西到二节到第八节，好，这么长的话语，哇，真的，我看完之后，哇，太棒了，嗨，这是主啊，哈利路亚。那你知道摩西将这话告诉以色列人之后什么结果？以色列人说 Yes, let's go, 让我们走吧，是吗？还是第九节说，因为以色列人因为苦工愁烦不肯听耶和华传的话。现在有没有基督徒在这个世界已经忙昏了头，生命已经到了尽头，已经到了枯干，我们说你听一些神的话吧。有没有听到这个话说，我已经没有时间去思想神了，有没有？我已经没有余地去思想神了，我已经昏了头了。这是仇敌的一个诡计。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奉耶稣的名宣告，如果有现在神的孩子因为苦工愁烦，或者他根本就不知道愁烦，他在里面自以为乐，但他的灵是愁苦的，因为他里面有你的灵，他跟你立约了。如果有这样的人，主啊，今天借着你的妥拉话语，让他得真自由，让他脱离法老的苦工，让他脱离重担，让他耳朵竖起来，听见你的声音，回到你的里面。因为你是全能的神，因为你是耶和华。所以以色列人不听耶和华的传话，下一个怎么办？如果我们传一个话语给某位弟兄姐妹，说你要这样做，你要这样做，我们期望对方说好的明白了，但是如果对方说你是谁，我才不要理，不要听你的话，你知道你会怎样？跳起来了，出事了，他不听我的话，我们下步怎么办呢？没法进行了。你知道我看圣经告诉我们说，神没有停下来去处理说以色列人怎么不听我的话呢？耶和华不为所动，继续跟摩西说，下一步你要去跟法老讲话，同样一个话，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神就这一句话，这就是王者风范，我不要多讲话。有没有听过王颁布命令不多废话，就一句话，就像我们啰里吧嗦，哎，你要这样吗？哎，你要那样吗？你知道王的风范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就这一句话，你不听的后果我也告诉你，没有其他的选项。所以我就说他真的是耶和华，你没有投票权，给你投票，我承认你的话，我不承认你的话， 所以神的计划是不会被打乱的，他会继续往下走，不像我们一下子就慌了，赶快处理，一直在处理那个临时发现的问题 trouble。 所以我们经常说 trouble maker 那么多，因为我们被 trouble 已经拽进去了。所以耶和华不看见 trouble， 他的 plan 他的计划永远是在他的里面。所以这就是王，这就是一位耶和华，他说的话语是一定要成就的，他的命令是一定要颁布出去，是要执行到底的。所以所有的人都要知道，你不跟神同意的后果是什么。所以神有一个警告，如果你不同意我，没有给你不同意的选项，你必须同意。然后这位神很霸道，对不起，因为他是神，你要认识他，但是你也要知道他的命令从来没有坏的，在他全都是良善，在人没有一点良善，你必须认识这一点，你才去评断这位神是不是有点霸道，不够良善。那我告诉你一句话，在神都是良善，你的里面没有一点良善，我们的里面是没有一点良善，所以我们要认识这一点。神的旨意是无法拦阻，如果神认着硬，如果神遇到那些人硬着心，其实他不断的给他机会，但是如果你一路硬到底，那么这个审判就会临到，因为他要做的事情没有人拦阻。就像约瑟说，他给你看两次这个梦法老，那么我就告诉你，神势在必行，神势在必行。所以我们就看见这是神的一个行十个审判之前，他有一个命令先颁布了，然后一下子就一发不可收拾。但是我们看见圣经给我们插进来了摩西跟亚伦的家谱，那么这也是以色列人从埃及地出来的以色列人家长的名字，就是那个领袖，他们的名字记在下面。为什么呢？因为马上出埃及就开始了，所以谁出了埃及，这是有名册的，一个一个从埃及出来进到神的光明国度的，我们都有在神那里有一个羔羊的名册。你知道我们每个人的名字都写在那里，每一个人出离这个世界埃及的名字都写在那里。我一想到这个我真的很兴奋，今天敬拜的时候我似乎感觉到神在跟我们讲说，我们每一个人的出生，每一个人现在活在这里，有口气在这个世界上，你都带着一个预言，你都带着一个印证，你在这里你就是一个预言，虽然你也不知道你什么预言，但是你好好的活着，活在他的话语里，你在那里你是有一个迹象给这个世界的。你知道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震撼的事情，所以我们活着是带有极大的盼望跟喜乐的。你不要看自己，你看这位神，在他的荣耀里，你出生都带着你对着这个世界，你是有一个印证。所以或许你不知道，但是你好好的活在他的话语里，活在他的应许里，等你活出来走完这个地上的一生，你再回头看，你要感谢神，也庆幸自己说，当年有很多次我想要软弱跌倒，我不做了，我不干了，我不要了，我像其他那些活得自由自在的基督徒挺好了，为什么走这个路啊？一直跟着他，一会儿石头一会儿风雨，说什么话都有，但是我非常非常感恩主，我竟然走到底，原来你给我的预言这么大，我活着就是一个印证，我把这个印证实现。所以回家跟神祷告，我活着到底是什么目的。没有人敢问他的名，摩西被逼急了，问了一句，是谁？所以你要有勇气去问神，神迫不及待将奥秘告诉你，他不是故意隐藏的，对，他是要自隐的神，但是他其实是一位非常想要将他心底的奥秘告诉你的神。那么家谱之后，耶和华又讲话，这我们现在看到他一直在讲话，一直在颁布命令，他的话语一颁布下来绝不突然返回。他说，我要将这些以色列人按军队按支派领出来，因为以色列是我的军队。你没有看到这个军队这个字很震撼，军队的这个希伯来文的意思有就是征战，有受过训练的军队。你想想看，以色列人是军队吗？他们是奴隶啊，他们是做苦工的啊，他们哪有一个是 受过正规训练的军队呢？但是当耶和华的话语宣告出来的时候，他就是在宣告我们的真实身份。你要醒一醒了，你知道吗？这个世界有很多的谎言扭曲我们的在神里面应该有的形象。我们都对自己有一个形象，我大概认识我自己是这个 image， 我大概认为我自己是个 image， 就是我想象我的样子是这个样子。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说为什么会自卑，因为你觉得自我感觉不好，自我形象不好，我们心里面是有一个东西在。为什么会有自卑？因为当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世界的黑暗一直在扭曲我们在神里面的形象。没有一个人是好，有的人很骄傲，有的人是很自信哈，自己的形象很好，但是我告诉你，没有一个人，只要你的里面没有装进神，有一块你永远是缺失的。无论我们表现出来的是自信，很自信，还是表现的很内隐，很自卑，因为我们里面是不健康的，是扭曲的。不要以为说我这个人活得很自豪很骄傲，好像我就怎么样，不是。到最隐秘处，人面对自己的时候，你会知道在某个地方我们的身份，我们的真实的样子被扭曲了，你并不真的认识自己。所以当你从埃及出来的时候，我们要不断的从妥拉话语里面找出自己应该有的样式。因为你们不要忘了，我们不要忘了，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今天领主的杯跟饼，其实我们领的是主的生命。什么叫做生命？生命出来是有个形象，每一个人在这个地上长出来，你不是长得像你妈妈，就是像你爸爸，因为你传承了他的 DNA。 但是神正在通过他的超自然，通过他的话语，在恢复我们属天的 DNA，在恢复我们属天的形象。不是我们都照着神的形象造的吗？我们都懂，只是一个知识。那么今天神要从他的妥拉话语里面，从里面开始改变我们，不是外面。你里面不改变，外面你永远不能进入到你里面应该有的真实。就是你里面可以再打扮的再好看，把你可以只要你往里面砸钱，你就可以变身，对吧？你可以美容，让自己变得完全不一样。我要跟过去说再见，我是一个新的人，我看起来就是光鲜亮丽漂亮的，我就是按照这个世界的要求去把我自己美容成这个世界喜欢的样式，这个世界流行的这些趋势我都可以进去，然后我要变成一个被世界承认的形象，然后我们会自己感觉好一点。这个世界都是这样做的，所以现在很多人都冲向了百货店抢那个福包，把自己装扮。无论是哪一个，无论你是用的器具 game， 还是做的任何的化妆品、服装、鞋子，都是让你自己外面感觉不一样，让你里面感觉舒服一点。我不是说你就不要买东西了，而是你知道真正的改变。今天我们早上领圣餐一直在彼此提醒，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是从里面的。我们里面不改变，你外面再装饰，你会知道外强中干，我就是这么过来的，我已经很疲惫了，结果里面改变不了，所以我再找一位神可以改变我的里面。因为神在吸引我的之前，我相信大家都有不同的见证。我在那个镜子里看自己，我觉得这个不是我，我就找不到我自己，很痛苦。所以这就是神在向你发出一个声音，你要知道你是谁，但是你要先知道我是谁。所以我们是花了一生的精力去认识他是谁。所以你不要搞什么就是你不要专注什么心理学啊，从心里面认识自己。有学过心理学专门的，学到后来就告诉你一句话，到现在这个还是个疑问，没有答案。后来学心理学的人就说，那我学它干嘛？所以都改行了。学了神的话语，你要学神的思维，学神的思考模式，学神的希伯来思想，从妥拉里面，从他的话语里面，我真的开始慢慢的进入到神给我的那个定位。我相信大家每个人都肯定是这样子，不论你现在在什么的一个进程，你必须要开始朝对的方向对号入座，进入到他给你量身定造的那个位分里面，对吧？我们都是神的孩子，但是每个人在地上的那个坐的职分何尝是不一样。 所以摩西一直在说我不行啊，我不行，不要找我，你爱找谁找谁，我不会讲话。很多人都会说我笨口拙舌哈，现在我们都会引用摩西的话，我跟谁讲话让他去干什么，他就跟我说我是拙口笨舌的人。他用摩西的话用得很嘴巴很灵巧，我说你一点都不笨，你比我会讲话，拙口笨舌。神不会跟你去辩论哈，我开始要学习神的方式。你不要在人的问题里面就进去出不来，如果你跟他在问题上解决问题的话，你就被这个人拉下去，有没有这个同感？我是个拙口笨舌的人，然后如果有人跟我讲是拙口笨舌，我会花时间向他证明你不是，然后解决不了问题。但是神不是这样子，神根本不理你，你是拙口笨舌，他都不讲话，他就告诉你我的计划，你必须做，我早就预定了亚伦要帮你，你将我的一切话告诉亚伦，你在法老面前代替神，然后亚伦是替你说话的。这句话很有意思。哦，没关系。你知道，在法老面前代替神，代替神的这个希伯来文是任命，是给予。哇，我觉得这句话太厉害了。神任命摩西在法老面前是神，和神一样的权柄。如果今天神跟你说我今天派你去日本的皇室面前，就那个这个人面前说，在他面前你是神，你敢去吗？以色列人都不听我的，然后我去跟这位王讲话，日本人都不听我的，我在日本人是寄居的，日本人也瞧不起我们，我们在这里做苦工的，对不对？我们跟出埃及记是一样的，你深刻要体会，我们在日本做寄居的，你深刻体会人的那个本性也好，我觉得那个本性，对不起，我只能找到这个字。神造我们都是好，但是人在世界上生活的扭曲了，必须要去贬低人才能满足自己，因为这个人自卑到极点。我今天一直这周在思想这个问题，为什么在日本，在各个国家，我们在日本好像不说别的国家，别的国家我不知道，在日本为什么有凌霸的问题？为什么在基督教幼儿园里面都有凌霸的问题？你就不用说世界上的。有人替我做过报告，当他被凌霸的时候，他去查，他去用神的那个眼光去看，凌霸他那个小女孩家庭是破碎的，他心里非常受伤。但他看到他凌霸这个对象，他生活在一个非常幸福温暖的一个国外宣教士的家庭，他非常的记恨，为什么你的家庭是这样子？你又是个外国人，在我们的国家生活这么好，我的家庭是破碎的。所以他通过欺负这个人来满足自己，来泄愤。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个非常健康的概念，被凌霸被欺负了，不要觉得自己是马上形象就不好了，我是卑微的，我羞愧，我很软弱，欺负人的才是真正的软弱。所以有一些见证，就是当他被凌霸欺负的时候，他通过神的眼光去看，他看见这个人的实质的背景，他从神的角度开始，没有跟他打起来。我说如果我从小的时候没有信主，所以没有人敢凌霸我，我也不凌霸人，谁凌霸我是打回去的那种。但是我们小时候那种欺负人跟现在这个世代是不一样的，我们小时候就是顽皮打闹，但现在是那种很阴险的。我就觉得这个世代是越来越黑暗，所以有神的光的孩子开始兴起发光。他跟这个欺负他的孩子成为好朋友。我见过，我讲的这个是一个韩国宣教士女儿。多少年前我看他带了一个他学校的一个日本女孩子在他这个爸爸的这个教堂里面一起聚会就是一些就是约他来写作业一起来玩。我就跟他妈妈说，我说师母，哎，你这孩子真好哈，我们很难在日本有一个就是日本同学关系这么好。他妈妈就笑了，说这个孩子就是在他的班级上欺负他最厉害的那个人，现在他成为好朋友。他说我不知道我的女儿是怎么做到的。所以今天我们是代表神，代表神是什么呢？我们就有足够的权柄去来报复那些欺负我们的人，因为我是神啊，谁敢欺负我？我是神的孩子，我是神的心腹，我值得被优待。但是我想一想，有的时候主是怎么受 受这些羞辱的。你是神的儿子吗？你是神的儿子从十字架上下来啊，你是神的儿子从这里跳下去啊，你是神的儿子把石头变成面包啊。就是世界一直在发生事情，在激动我们去滥用神给我们的身份，不是吗？我值得被优待。我上周已经在日本二十几年了，已经好久没有遇见人冒犯我那种贬低性羞辱性的那种。去个店里，他对我的那种羞辱跟否定，他以为我要偷东西，我当时都没反应过来。后来我从这个店里很不高兴地出去了，我忽然反应过来，他可能把我当成要偷东西的。但是为什么我会遇到这件事情？所以我就跟 KK 来分享这件事情。我已经忘了我以前报复的方式，你知道有人要是这样冒犯我，我跟日本人吵架很厉害的。我曾经在职场上，日本人他那种很阴湿的电话里跟我冒犯，我跟他用同样的口气回过去，他无言以对，他说原来你是这样讲话，好厉害，我不跟你骂，你怎么对我用双倍的还回去。但是我跟你讲，这样没意思，你争了这口气，你在灵里面知道你跟恶，以恶胜恶，你只能变得更恶。没有人以恶胜恶之后他会变得更开心的，我得胜了没有，很痛苦。所以最后就是痛彻心扉的想到说，什么叫做以善胜恶？这是神的智慧，让我们的心里多一点平安。所以我们在神面前成为他的一个大使，你要来掌握好他大使应该有的形象。就像腓立比书说的，耶稣啊是自己是神，他不以他因为是神我就可以怎么样，他就是谦卑变成人的样式。所以人的样式对他来讲，对野兽来讲是自卑到人的样式。你不要以为我们人很厉害很了不起，神卑微到一个人的样式，他在人的限制里面，但是他不受这个辖制，他 self control， 他就是节制。所以让我们有一个节制，在该彰显他的荣耀能力权柄的时候，让我们活出王者的风范。你记住我们要怎么去对应，就是为了荣耀他的名，跟他的就是来荣耀他的名，将荣耀归给他。我们是神的孩子，在面临这个公义跟正义这个事情上我绝不妥协，但是在行这些公义跟正义的时候，你会有一个良善下来。我相信你在这条路上神会给你一个启示，你会知道什么时候你会柔和起来，什么时候你要开始亮剑。所以摩西是代替神。诗篇有一句话说很震惊啊，你们有没有印象？82:6，我曾说你们是神，都是至高者的儿子，我们都是神。所以我们要认识神是怎样一位神。所以亚伦是给摩西替摩西说话的，这句希伯来文的原文替摩西说话，这个原文叫做先知 prophet， 所以很有意思。耶和华任命亚伦是摩西的先知，所以先知说谁的话？先知说神传达的话。所以无论你是神的大使、代言人还是先知，这些人都为神说话，只说神的话。不是我今天有一个感动我来发一顿先知性的预言，而是我们真的是尽量确认是从神来的，然后合这本圣经。如果你发一段预言跟神的话语是相反的，那你说你在替谁说话？你替谁说话你就是谁的代言人，你替谁去宣扬那件事情你就是谁的先知，你就是谁的大使。要小心。所以今天不是说吗，我的口我的嘴要来称颂你，要来传扬他的圣名。所以我们不要报恶信，我们不要一直去传讲这个世界黑暗在做的事情。你在增长黑暗阴间的能力，成为他的工具。我们要成为神的圣洁的器皿，对吗？所以神的命令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他的命令是够了， die 是足够的。所以谁也没有这个权限。我这一阵子就跟神呼求，我说圣经中的先知在这个时代在哪里？以利亚去了哪里？以赛亚在哪里？ 以西结在哪里？耶利米在哪里？但以理在哪里？但是没关系，神都看见这个末后世代的圣徒应该要活出怎么样的样式，没有一个标准，因为妥拉是唯一的标准。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是神的一个器皿，我们的权柄在神的手下。我们不能把自己说我是先知了，我是使徒了，所以是为了我自己说话，为了我的名跟利益。那么这一个是很可怕的。我们从这周的妥拉会看见。所以我们接下来就看到神差派了摩西跟亚伦要开始进行十个神迹奇事。行这个神迹奇事之前，先要在，你知道神是还有怜悯的神，他的怜悯就表现在于说他不会马上不告诉你就开始打你开始审判，他要先预告。他预告之前先在法老面前说，我们从现在开始要告诉你，容神的百姓去，如果不容神的百姓去将有什么事情发生，先让你知道这位神是谁，把杖丢在地上变成蛇。然后埃及的术士呢也可以同样做。我现在也想不明白为什么一个杖可以变成一个蛇。那你说神的神迹是可以的，那么那些埃及的术士是怎么做到的？所以他们真的是有点法术。所以法老根本就不屑一顾啊，不会将神的话放在心上。他术士跟法老只会觉得这一位自称是耶和华的神只不过跟我们差不多，我们来斗斗法谁更厉害。所以神为什么要花十次机会，就是让人知道他是耶和华，一次是不够的。所以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行神迹奇事，就是要来证明他是谁，然后让我们信他的话。我的话是容我的百姓去，你不信的话，我就给你点 color 洗洗，我就给你点颜色看看。所以神迹它的希伯来文是 out， 所以上周有姐妹啊、哦，小姐妹跟我分享她的得着。哎，这个小姐妹很棒，她跟我讲，哎，这个 out 哈，你知道她就是她第一个字母是 aleph， 我赶快就把我这个奖章拿出来了。她说，这个 aleph 第一个是第一个字母哈，这个 tav 是希伯来最后一个字母，所以这个神迹呢就 out 是。他行神迹就是从前到后都是他同都是他做，他涵盖了一切，他是所有。所以我说哦，这个看见很好，得着领受。所以神迹他的这个意思是标志、旗帜、大旗、预兆，而且还有约言、保证、抵押跟见证的意思。然后骑士呢 ，mofet， 意思差不多。奇迹、标志、预兆、惊奇、奇迹、象征、记号，所以神迹跟奇事就是神的记号。你看到了这个神迹，你就等于看了记号。这个记号是把你带向谁？带向行神迹的神自己。你知道，摩西跟亚伦代替神去行神迹，摩西跟亚伦只不过是个工具。千万不要崇拜摩西跟亚伦，他们是有行神迹跟奇事的恩赐。上周我们又在分享神迹奇事，姐妹们从妥拉里面也开始得着。以前还在摸索的时候，哎，我想有这个医病赶鬼的恩赐。你说这个恩赐是神的恩赐，每一个人都应该有，因为你要代表这位神。我们回到妥拉中去看一看，那些学妥拉的使徒们说：“主啊，彼得说，求你一面伸出，求你让仆人一面大胆地传你的妥拉之道。”一面求你伸出手来医治。主耶稣啊，他的大使命是说，你将我的道教训给万民，让他们做我的门徒，一起来学习妥拉，那么我将用我的神迹奇事伴随你，来证明我的道，不是证明你有这个恩赐。我觉得焦点要来好好的定睛。如果我们里面从黑暗的埃及出来，我觉得或多或少还有一些占卜的灵、迷信的灵在里面，承认吧。然后承认了之后，你才知道怎么去改。我们对人有一种属灵的崇拜，换了一个换汤不换药在灵里面。哎，他祷告比较灵， 他一祷告就成就。当然圣经告诉我们，义人的祷告大有果效，我们跟敬虔的人一起祷告，那个真的让神的荣耀彰显，这是对的。但是如果你有一个占卜，有一个迷信的话，诶，这个人祷告他很灵，诶，这个人他祷告病好，他可以赶鬼，他一祷告人的病就好了，他有这个恩赐，我一有病了我找 A， 我要祷告我找 B， 你觉得基督徒在干什么？这不是膜拜吗？这不是占卜吗？今天日本的这个新年了，他们又到寺庙跟神社里面，有很多神掌管不同的生育、兴旺、升学，然后你有什么困难就找这个。基督徒是不是要小心一点？只有土拉的话语可以让我们一层一层的拨开，让我们真的明白，哦，原来我里面还有一点占卜，我从这里出来的，我不要再回去了。我还给人算过命、占过卜，很好玩，大家都找我，我一下子觉得我很有地位，真的，我做过这件事情。所以你说我信了主之后我还要做这个吗？太可怕了，我不要。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成为神迹，你活着你就是神迹。可不可以今天对自己说，我活着我就是神迹，我活着就是神的记号，让所有的人到我这里来可以看到耶稣啊跟他的妥拉。你可不可以，如果人到你这里来看到你自己的荣耀，那我们有时候为什么人说想逃呢？就是这个，为什么想逃？我不要用那种不对的方式代替神。你要在神让你站出去的时候，像以斯帖跟莫迪改一样，我要站在王的面前，要将神的法令颁布出去。当仁不让，我得了今天这个王后的位分，正是为了这个时刻。所以很多我们这些圣徒彼此鼓励跟勉励啊，你该站出去的时候，你一定要站出去；你该退的时候，你退。不要该退的时候你站出去，谁让你站出去的时候说我不要，我隐藏，我谦卑，我笨口拙舌。你一定要知道你什么时候站出去，什么时候退下来，都是为了神的名跟神的荣耀。所以要读懂妥拉，神迹跟奇事就是这个果效。所以与神相遇，这是犹太拉比说的，这不是我说的，这是有妥拉背景的犹太拉比的一句话。荣耀归给主。与神相遇，他说这个你与神相遇，真认识神不是通过神迹奇事，是通过妥拉里面的启示。我看到他的这个得着，我在家里哈利路亚赞美主。真的，神迹奇事它只是一个工具，真正与神相遇是这个话，有没有？对吧？所以让我们透过神的大作为可以看见他的话也都是真的。有的时候说没看见什么神迹啊，我们这里的神迹不要太大，我们竟然都回到了妥拉的话语。虽然我们还跌跌撞撞，还在学习当中，但是我们找到了至宝，耶稣啊跟他的妥拉之道，我们就是脚踏实地学习他的话语。所以当我们知道神的神迹的跟他的启示的时候，我们下一步的一个功课也好，你有一个能力哈，你要懂得分辨什么是神的神迹，什么是黑暗魔鬼的邪术。刚才我们已经讲了一点，所以你看，无论是尼罗河水变成血，还是青蛙的灾，还是就这两个灾，埃及的术士都可以模仿。你知道你带了更多的青蛙上来，你能使自己的国家变得更好吗？这是很大的讽刺哈！你看到这里所有人都笑的，没有人说哎呀他好厉害，他也可以把水变成血。你仅有的水你把它变成血了，本来还有的喝都没得喝了，所以这是极大的讽刺。所以神也让那些埃及术士知道，到了第三灾狮子的时候很讽刺啊，所有的尘土变成狮子。狮子你知道什么？就是狮子嘛，在人的身上跟牲畜的身上，这么小的一个狮子，其实你眼睛看不见的。如果你有生过狮子的经历，看那猴子抓狮子，狮子是很小看不见的。当你看到狮子卵跟蛋的时候，会有人告诉你说已经太晚了，那个狮子在这个你的身上或者是动物上已经很多了。所以抓狮子是一个一个要捏，没有看到猴子抓狮子一个一个捏。所以所有的尘土都变成狮子落在人跟动物的身上。但是我们大家看第三灾施灾的时候，神没有预告，而且也没有看到法老去请求让这个灾停住了。为什么？狮子多了不痒，太多了。狮子也不是什么大灾难，但是非常的搅扰。 这代表一个状态。从现在开始，如果你还允许自己虱子多了不痒这个状态，或者是温水煮青蛙，等到神的审判一发不可收拾的时候，等你悔改太晚了。不要温水煮青蛙，不要虱子多了不痒。所以到了第三灾，邪术术士再也不能行这个，他不能变狮子出来抓狂了，从来没有遇到，人生第一次有我不能做的。所以现在世界上所有行邪术的人即将要公开承认，向他们的主子说，我做不了这个，这是神的手段。神是非常幽默很讽刺的，就这么一个狮子你变不出来，青蛙你也可以得招上来。那对这个动物实行脑控，把青蛙钓上来，很多术士邪术控制动物去攻击人，对吧？所以那天我在思想，我说主啊，这个实在我们都很清楚啊，就像这样讲故事一样。但那天我坐在电脑前，圣经摆在我前面，突然我有一个感动，我领受，请大家参考啊。我现在不能说神就这样跟我讲，给自己留一个余地。明天在看这个时候，神突然我有一个领受，邪术也是被滥用的高科技，邪术的目的是控制人，对不对？现在的邪术很高级了，他用高科技篡改人类基因，你抵挡神，要篡改神的原创。所以我一直在讲这个偷窃篡改的事情很严重的，你不要小看，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去偷一下人家的音乐，偷一下人家的文章，偷一下别人的图片，篡改一下人家的原创，然后成为你自己的，你觉得没什么，反正福音总要传出去嘛。你传了福音自己失落了，这个事情很严重的，不合算。还有一个就是说，你要知道这个篡改偷盗是邪术的一个之一，他要来控制人，辖制你，他要将人洗脑。所以现在高科技本身是没什么，看你是怎么用。我盼望认识神的人，如果掌握了这个高科技，可以为人类蒙福。但是如果是抵挡神的人，他用了高科技，他只能是抵挡神。所以我们要非常敏感，这个世界马上就会看见，总是在每个世代有一群人是用他邪术控制不住的，喝了什么毒物也不致死。我怎么想要去辖制你，我怎么去编造假的新闻，在媒体，你知道吗？大家要非常敏感这个媒体哈。我现在跟你讲，我可以和你很保证，你现在不同意我也没关系，等一天煮回来的时候，你会说，你说对了。就现在媒体没有一个是说真话的，要么就真假参半。所以所有发生的事情，你根本没有办法知道他报的是真的。特别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媒体发布了新闻，他告诉你一就是一，他告诉你是就是，他告诉你多少人就是这个数字，你看见了吗？法国一秒钟20万个人感染，你看见了？我说这个是对的吗？我打个比方，你去看新闻，他说了这个感染，你看见了？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你要知道这个媒体可以被利用来成为邪术之一，它让你完全混乱，活在一个假象当中。所以未来的很实体的那个虚拟的那个东西出来，现在很多东西啊，现在已经开始了。如果你还在媒体里面天天看世界新闻就信以为真的话，那么说你赶快脱离邪术。只有读妥拉的话语可以让你明白，可以分辨真假。所以刚才我忘了一句经文，我现在提醒，就是说刚才我们提到说，在神是平静大海风暴的神，因为大海里面有很多黑暗的邪灵在兴风作浪。那么神在今天的圣经以西结书里也好，诗篇里约伯记里也好，都提到拉哈伯，拉哈伯你是坐而不动的拉哈伯。所以拉哈伯是被认为在这个大海里面的一个偶像，他可以制造风暴的。但是神用知识打败拉哈伯，我看到这句话很震惊。为什么神不用大刀？他说他用大刀去刺了利未坦，砍了利未坦，但他用知识打败了拉哈伯。为什么用知识？知识在希伯来文里它是 understanding， 它有一个分辨的意思。我很震惊，你要懂得用神的真知识去分辨诸灵，用神的妥拉话语去分辨诸灵，不是坐在那里自己用你的理智，用你的常识，用你的想法去分辨。所以要脱离邪术哈，邪术你不要以为就是江湖术士，现在邪术变得越来越高级了。 你不要以为我们的神就很好几千年的旧约的神，还就是很没有高科技过时了，我们的神就是做一些很那个很土的那种神迹，不过高科技哈。如果你上天看到我们的神，所有好莱坞高科技电影，神比他超出千倍万倍亿倍。先知说，现在所有的好莱坞的那些高科技，撒旦都有了。但是我们也说，神超越这一切。告诉你，神高级的不得了，高科技在他眼中是简直是一堆粪土。不要以为我在高科技里面，我就好像很高级了。认识我们这位神吧，我们的神一点不土，不是把尘土抓起来成了一个狮子。神说，如果我用瘟疫击打你跟你的臣仆，你早就灭亡了。神都没有出全力，神就动一动指头，翻天覆地。所以我们要懂得分辨，如果你在神的话语里面，我敢向你保证，你绝对不受邪术的辖制跟控制。我今天在分享神这段话的时候，奉耶稣的名宣告，如果有人在邪术的蒙蔽跟蒙骗辖制里面，我奉耶稣的名让你得真自由。神的话语让你得真自由。如果你在某个瘾里面出不来，难以启齿，没关系，神他是耶和华，他是 El Shaddai， 他是全能的神。你要得自由，神的儿子若让你得自由，你就得真自由，除非你不愿意，对吧？所以我们在简短加速青蛙这个灾，我们都知道。还有青蛙这个灾，我要提一下，大家可能都知道。我刚才说的时候说，为什么埃及法老根本就不把耶和华的话放在心上，他也不觉得他是位神，因为他足够强大，他有足够的术士行法术。你知道青蛙，你不要小看青蛙，青蛙是神造的。但是我那个图我也不要用，那个女神的名字我也不要提，很脏，不能出现在我们这里。你可以去查一下，就是在古埃及有一个女神，她是青蛙头的，她有一个名字，你去查世界的百科，你都可以查到，她掌管生殖生育，掌管死而复活以后的那个冥界。所以呢，在古埃及有一个青蛙的护身符，妇女在生产的时候要带，这是保护你生产。所以他们觉得他们是一个掌管生育的神，所以你就可以稍微理解一下，为什么法老想要在希伯来妇人生男婴的时候杀掉他们，因为他们有一个生育的神。但是神就差派两个敬畏他的收生婆，将他的这个死亡杀孩子的这个诡计完全破败，假神在神面前站立不住。所以有一个文献哈，看得很震惊，但是也不震惊，可以理解。早期的基督徒还有人去佩戴这个青蛙的护身符，因为这位假神的名号是我是复活。魔鬼最喜欢的是 copy， 去效法。你神做的，我也要去做，我要模仿神，我要觉得让你们觉得我代替了神，所以要敏感。那么跟这个假神同等的，他的对象呢？那个神他叫做创世神。所以说我们的神是说，我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我是宇宙的主宰，一直在宣告这个，因为有假神在模仿。所以在这个两个假神，他们有一个掌管出生的一个寺庙里面，那个在埃及博物馆，我没看过，开罗的埃及博物馆里面就是有这个埃及很多浮雕，就是假神的。然后在他们两个在陶造一个婴儿，说陶造啊，我们的神说他是那个陶匠，我们是瓦器，然后按照神的方式被神塑造。他们也有这个孩子是我造出来的。所以在他们这个假神的文化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图腾，有各种各样的动物被妖魔化了，甲壳虫也是他们的一个假神，圣甲壳虫。所以不知道甲壳虫 Beatles， 所以你看了这些要放在心里很敏感。你就更不用讲说他们把神造的其他的东西都妖魔化，给他一个名号，给他们一个职能，你碰到什么困难去找他就可以。所以神命令了青蛙他们崇拜的这个偶像到埃及，制造了蛙灾，这是一个最大的讽刺。你们觉得这个是保护你的，今天我要让你看，你所膜拜的，你所依靠的 成为你的灾难，所以要小心。你现在，我们现在所依靠的是什么？如果不是神是优先的话，你可以靠人的帮助，没关系。耶和华是我们患难时的帮助，他通过人事物来帮助我们，万事都互相效力。但是如果你把这个砝码放在人事物身上，这就是你的偶像，那么神要处理偶像，你小心。什么是你的偶像？神要把它挪走跟打碎。现在你要秒杀你里面的偶像是什么？你靠什么？事业、家庭、财务、存款、地位、我的才能、我的力量。我年轻的时候有力量，现在人老了，我就不靠力量。力量是你的偶像，小心。耶和华是我的力量，耶和华是我杯中的份。You alone are my portion， 对吧？我觉得今天的妥拉，它的深意是很深的。不要以为只是给儿童讲故事，真的不是那么简单。这里面的道理如果懂了，我们这个一生都会有一个正确的方向向前走。所以到了第四灾，挖灾结束之后，不知道这个狮灾结束之后，这个狮子是不是还在那个埃及地没有散去，直接进入蝇灾，苍蝇成灾。那么在这一灾的时候，神明明的说，当那日我要分别我的百姓所住的歌山地，使那里没有成群的苍蝇，好叫你知道我是天下的耶和华。我要将我的百姓和你的百姓分别出来，明天必有这神迹。那我们就想说，前三灾是不是以色列人同样遭害？因为他没有特别讲，但是我相信这个灾不是要攻击以色列人，因为神说我是要攻击埃及跟埃及的群众。如果你不相信这位神，你跟法老一起是抵挡神跟神的百姓，那么你就在灾中临到这个审判。那我相信前三灾虽然全埃及的水是变成血，但我仍然相信以色列有神迹。所以有犹太拉比说，在水变成血的时候，以色列人喝的是活水，妥拉活水。所以各位弟兄姐妹，相不相信在以后的世代里面，如果我们遇到了一些特殊的情况，你可不可以相信这个是妥拉活水，你就不再渴？神说的话不是比喻，在某一个时刻通过神迹，你会相信他的话是真的，不是比喻意义，对吧？我相信到末后耶和华降饥荒，人到处求，不是没有粮食，是因为不听神的话。你吃什么能饱呢？你吃什么营养品可以使你延年益寿呢？只有神的话是你的灵粮，对吧？所以第四灾蝇灾开始的时候，神要让法老知道，我可以让全地都布满了灾，但是我也可以让这里有灾，让这里没灾，这里下雨那里不下雨，这里有苍蝇那里没有苍蝇。我就是这样一位神，这里有雹子那里没有雹子，这片天是好的，那片天就变天了。我给你们做见证，我们欧恰诺米兹，我们聚会的这个 OCC 大楼的天永远是蓝的，你再往那边走两步，你看看那边天什么颜色，我看了我都呆掉了。就是这么一步之隔啊，去看看我恰诺米兹OCC大楼的那一边是什么样天，马上变天的。我还以为那天是阴天了，我就走过来，这边天是晴的，那边有一个偶像的东西。你知道神的百姓无论在哪里可以改变天象，不是邪术。所以神给我们的这块地方就是已经有他的荣耀，那我们要将神的荣耀通过他的妥拉话语继续发现出来。哈利路亚。所以这位神他通过这些神迹，那个疮灾跟雹灾，我想大家都回去可以自己看哈。神这个灾越来越加重，然后我们会看到启示录里面末后的大灾难，也是临到最后七晚大灾难的时候已经很重了，神是希望那些抵挡人可以悔改。你知道，不要以为说神这样灾难他就非常的狠，不讲神情，不是的。如果我是神的话，我一灾就把你们都灭了，我还给你花时间搞十灾，我还给你花时间七印七晚七号，我一灾嘛。神也说了，如果我要定义灭你，你早就死了。我现在让你存留是怎样？我今天让你存留，就让你知道普天下没有像我的。我若伸手用瘟疫攻击跟你的百姓，你早就在地上除灭了，你还人手敢造病毒去害人。神要出手，你自己先灭亡。 我就把这个话奉耶稣的名宣告在全地，全地没有像我主耶和华，没有像我主耶稣的。到了一个时候，主啊，但是主有他的时间，他是一个带 El Shaddai 的神，他是够了的神，神很忍耐，我忍耐不了，我第一下可能就跳起来，啪就一个灾，但是神他的忍耐，他的爱永远长存。但是这也是很可怕的，你一直温水煮青蛙，虱子多了不痒，到了一个量的积累带来质的改变，质的改变，你要变成什么质的改变？你要临到他的审判吗？我若伸手攻击你，早就完蛋了。其实我叫你存立，是要特向你，是特要向你显我的大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你以为法老的名有什么了不起？我们不要老提世界那些有名的人。那他今天怎么样了？哎呦，今天他怎么样了？八卦新闻。我们的神今天有没有人可以到我这里来告诉我说，今天神做了什么事情，你知道吗？哦，那我要听，不要告诉我今天黑暗要做什么事情，你知道吗？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哦，我是天国的使者，我是天国的电视台，我是天国的媒体。所以，你还向我的百姓自高吗？神，你知道吗？他爱他的百姓，他没有说你还向我自高吗？我跟你讲，神跟法老根本不，法老跟神不是一个级别的，神都不跟法老直接对话。神派摩西跟亚伦去跟他对话，这就是神的王者风范。你知道法老在神的眼里是何等的，就是要面临审判。神起码还通过异梦，在异象中向亚比米勒显现，还向拉班显现，但神跟法老在梦中他都不直接显现。据说所罗门得到智慧的时候，他说在这个时灾的时候，神每次将这个时灾不仅警告，通过梦把这个时灾向法老演了一遍，但是神从来没有直接向他显现，你不配。向我的百姓自高等于向我自高，所以神在这里说，你还向我的百姓自高吗？你知道我们的神的百姓在神的眼里是多宝贵吗？是多有尊荣吗？我们要懂得尊重自己，宝贵自己，宝贵自己的身心灵。你知道我们的身体是多么圣洁吗？不要在身子上得罪神。所以神说了这句话，凡是向神的百姓自高的，你就要等到神的审判。因为神全天下没有像神一样的，因为他的名字，因为他是一位 Mikamoha Adonai， 有谁像他呢？所以今天如果在你心中有一个东西可以跟神去类比的话，我劝你劝我们今天回家面壁思过，好好认识这位神，没有神像他的。所以这句话我们都知道，米卡莫哈哈多奈也会唱歌，无人能与你相比，对吧？但是实际上每位姐妹祷告还是有跟神相比的，所以我们自己唱这歌都知道。所以拼命唱的就是跟自己宣告，跟自己良人讲这句话，跟自己邻人讲这句话，无人能与神相比。真的吗？直到这个答案像一个锤子一样，真的无人能与我的神相比。就我们的生命要活出来，不是讲的，我今天必须讲。但是我走下讲台的时候，我就说，主啊，我要活出来，对吧？所以我们很开心。开心什么呢？今天是安息日，一月一日也好，挺好，反正这个世界他们就2022了，你管呢，反正离神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反正我只知道明天晚上进入西巴特月第11个月，西巴特月月朔，明天晚上我们真的日落以后就进入纪念啊，在月朔要纪念它。西巴特月第11个月，西巴特月第15天是树木新年。什么叫做树木新年呢？全世界以以色列为焦点中心哈，以色列地的树木如果开始翻新，吸进了新一年度的活水，让它足够死里复活，开始带来新一轮的生命的时候，树木新年带来实际的其他的万物复苏，春天的到来。所以在以色列地第一个先宣告树木新年来临的第一个开花的是什么？杏树。永远记住，我这个是杏花来的，这不是随便一个花，这杏花啊，这是杏花。所以呢，这句话是让我们记得耶利米书的1章11节至12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耶利米，你看见什么？所以今天我问自己，也问你们所有人，不论是近处的跟远处，你看见什么？现在愿你的答案成为神的代言， 你看见什么？耶利米说，我看见一根杏树枝。耶和华对我说，你看得不错。愿我们的回答得到神的赞赏。为什么？因为我留意保守我的话，使得成就。因为希伯来文的杏树跟 watch 跟这两个字的发音是一样的。我们要求耶和华开我们的眼，开我们的耳，开我们的嘴巴，见证他是耶和华，米卡莫卡阿多奈，对吧？所以我就奉耶稣的名宣告，你的妥拉是最精准的先知性预言，因为他的灵，耶和华的灵运行在其间，要将奥秘启示打出揭示出来给专心寻求他的人。世界跟神的百姓要真知道他是耶和华的时刻马上就来到。那么请长老为我们有一些音乐，那我们就带着一个祷告的心，你跟他求，打开我的耳，打开我的眼。神在问我们说，你现在看见什么？你看见什么？你现在听见了什么？你正在想什么？哈利路亚，让我们有一段安静的时间，我们和他祷告。摩哈阿多奈，无人能与我的神相比。耶和华，你是全能的神，你是立约的神，耶和华是你的名。主，你的名配得高举，你的名高高在上，是我们要高举你的名，是要让我们知道你是神。我们几乎不高举你的名，你的名仍然高高在上，超乎万名之上。但是你的百姓要来赞扬你的名，要来歌颂你的名。你是全天下的耶和华，你是我希伯来人的神，你是我的神，无人能与我的神相比。我是耶和华的子民，我是神的孩子，我是神的大使，我是神的代言人，我是神的先知，我是神话语的管道。我们是至高者的孩子，主，全地都要看见你的伟大。主，开我们的眼，开我们的耳，让我们看见你的记号，让我们成为你的记号，让众人都知道你的名，都认识你是耶和华，都知道谁是耶和华，知道耶和华是谁，知道你的话语绝不突然返回，必要差派那些你所喜悦的人身上亨通成就。每个早晨你都是新的，每个早晨你赐下的恩典跟启示都是新的。主，每一天都是我们新的开始，让我们今天立志，在迎接这个第十一个月的月朔开始的时候，主，我们要像树木一样得着你妥拉化水的供应。在新的一个你的季节里面，我们要含苞待放，我们要结出属于你的果实，将这个果子献给你。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的名，奉你的爱子耶稣啊哈马西亚和的圣名祷告，阿门。